主后2014年5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生出敬畏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想要邀请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能够移动你的座位，能够往前移个三格，好不好？让我们更靠近我们的讲台，然后我们能够更在礼拜的过程中当中能够更专心的聆听在神的话语里面。好，现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座位中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面还能够一起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见你的面。主啊，谢谢你，主，求你祝福在现在这个时刻，主啊，在这个圣殿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同在，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渴慕你，主，我们需要你，主，求你这个时候降下你的圣灵到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让我们能够更专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聆听你今天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主，谢谢你，主，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求你这个时候降下喜乐的心在我们的面，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主，谢谢你，孩子祷告，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让我们一起来唱丰盛的应许。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捧起，让我在你的手心。
你仰脸，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记忆。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而且将我们从淤泥中捧起。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
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凭着信心领取，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最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也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凭着信心领取，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若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等候主，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你定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我敬拜你用我全心全意，
我敬拜你用我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你是我的唯一，我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献上我的心，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献上我的心给你，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 明白你旨意，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自由给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我敬拜你，用我全心，用我全人，用我的一切。
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我有的一切，我敬拜你，你一定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你一定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是的，主，主，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用我们的全意，用我们的一切来爱你，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你。主，你是配得荣耀的神，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主，你本伟大，主，你本伟大，主，你施行了伟大的神迹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主，没有人能够和你一样，没有人能够和你相比。主，我们确信，我们知道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主。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主，你是配得那荣耀的神，你是配得那荣耀的主，你真配得荣耀，
真荣耀，配得着。
相信我们的神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行他奇妙的作为吗？现在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着我们的生活，为着我们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为着我们在学校的课业，为着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职场上的人际，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朋友，为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病痛，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些的事情 就为着自己来献上祷告，求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领着我们，施行他伟大的神迹，施行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开口，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今天明天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少年人，有部分的学生他正面临着国中升高中的会考，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为着我们教会里面的家人，为着我们教会里面的少年，一起为着他们还有明天一天的考试，让我们一起为了他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本伟大，
主本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
一起为着我们现在在越南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有许多台湾的人民在越南那边的暴乱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为着属于我们台湾的人民那边的平安，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为了在越南的那边的人民，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的主，主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上。主啊，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着在越南这个国家里面的暴动的动乱里面，属于他来祷告。主啊，现在里面还有许多属于台湾的人民，主啊，就求你现在就求你住在越南这个国家里面，主啊，让他们在这个暴动里面，主啊，让我属于台湾的人民，主啊，让我们能够不再有工厂，不再有人民再受到破坏，再有任何的伤亡。主，求你这个时候大大的赐福在越南这个国家。主，求你开启他们的脑，开启他们的眼光，主，让他们能够明白他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主，求你祝福在这个越南这个国家的属于台湾的人民上，属于其他国的人民的身上。主，求你在祝福，主啊，求你的恩典，主啊，在加添在这个国家里面。主，我们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求你赏赐给他们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平安的心，平安的身体，能够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主，谢谢你，主，我们为了这些属于台湾的人民，属于我们台湾的家人，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主，谢谢你，主，求你看顾保守，祷告的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领歌唱赞美救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我领歌唱赞美救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赎我神，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主，你是那伟大的神，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敬拜，请坐。那我们现在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敞开我们的心，你就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个美好。主啊，我们真的，我们是多么软弱，我们的眼睛是多么短视，我们常常只看到我们眼前的世界，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我们却看不见更远的将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世上就是要为我们舍命，让我们生命与上帝和好，让我们生命得着你的恩典。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来是让我们得着生命，并且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美好， 我们的生命就被你吸引。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的生命就因着你被改变，我们成为合你所用的器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耶稣发光发热。求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哎呀，这首歌很棒啊！看见美好，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哈啊！看见美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美好？哎呀，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呢？敬拜的意义是你每当来到上帝面前，你就看见美好。上帝就是用这样子，上帝让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国、本乡、本族。上帝指示亚伯拉罕，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这叫看见美好。阿们。弟兄姐妹，你没有看见美好，每一次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你应该要看见那个美好。当你的生命看见这样的美好，你的生命就产生力量，你的眼光就看得更远，你的眼光就会打开，你的生命就会被耶稣充满在那当中。耶稣说，我来让你们得生命，并且成为更丰盛的生命。敬拜，我们这一季都在学习敬拜。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看见那个美好。当你每次在敬拜的时候，你就再次看见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有没有圣经？好。有，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带自己的圣经，因为有圣经哦，很重要，这一些经文就很重要，你就要把它圈起来，很重要的经文啊。十九章，我们从十九节，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前面世界的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段经文你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知道经文有没有一句话告诉你，这段经文有没有一些信息来提醒你，吸引你的注意力，有没有哪一句话成为吸引你的注意力？二十节是不是很重要？二十节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来，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请问一下，这个他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帮助我们的生命开出一条又新又火的路。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最缺乏的就是我们看见那个新又火的路了。我们常常走的都是一条死路，我们常常是走的都是一种后悔不及的路。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被帕子蒙住的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这么短视？因为我们越来越被这些网络的东西，越来越被这些电子的东西把我们捆绑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见那个更远的。当我们生命有一个用灵互相在交通，我们彼此有一个互相的交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敞开。但是若是你的眼光常常看到的是那些电子媒体，你所看听到的是那些音乐，你没有让自己安静下来，你没办法去跟耶稣一个亲密的关系，没办法去上帝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你的生命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被这些世界的东西把你捆绑住了。我们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要求耶稣说，主说夫子啊，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因为约翰也教他的门徒祷告，你知道吗？表示在那耶稣那时代，每一个人看见约翰，约翰用什么？用祷告来教导他们。约翰为什么可以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因为他的门徒看见约翰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对不对？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会要求耶稣说，夫子啊，你也教我们怎么祷告？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祷告的人啊。耶稣非常的忙碌，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他在传天国的信息，总共只有花了3年半的时间。他要走遍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走遍整个以色列，他非常的忙碌，那时候又没有马车可以骑，他必须要进到人的家里面，他必须要进到一个村庄，他必须要用走路的，他才能够跟人一个互动关系。他非常的忙碌，但是耶稣却什么？却没有忽略应该要祷告。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敞开，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领受一个又新又火的路，祷告可以经过一个很漂亮的幔子，那个幔子经过之后，你将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在那个生命当中。我很喜欢，我这次去日本啊，就去那个黑布利山啊，我就常常听到说啊，黑布利山啊，有人叫黑布利山，有人叫啊立山黑布啊，不同方向啊，不同方向哈、啊，也是从这边走过去，也是从那边走过去，所以说不一样啊。有我们这次是从啊立山黑布了哈，啊那个立山哦，总共有3000多公尺。我们到那山上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到就像一个阿尔卑斯山，那个他们日本人说那个就是一个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了、啊、就是到远远看就看到那个山头上面、哦、就是覆盖了雪、哦、就像那富士山一样，它有3000多公尺，富士山有3700多公尺，那个它有3000多公尺，所以那个山头上面都还是雪。我们远远就看到，哦，那个游览车在开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到就非常的惊讶，哦，有雪啊，有雪啊。然后游览车怎么越开越近，越开越近，开始在爬山了。然后越来越什么，哇，开始那个游览车的旁边路旁全部都是雪啊。我们就开始很惊讶，台湾人哦能够看到雪，真的是啊、非常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啊、非常的惊讶。我就感受到每一个人的心情，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阿尔卑斯山。不是真正阿尔卑斯山了、啊，是他日本他们称为立山哦，是日本的阿尔卑斯山。当车子越来越接近那个地方的时候，整个雪越来越厚的时候，哦，我们的心情就开始什么很大的变化。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去感受到，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在经历。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敬拜者的时候，你的生命应该要像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你会看到一条又新又火的路，是你眼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保罗在他的信息里面他说，我给你们上帝的祝福是什么？超乎所求所想，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我们常常想不到，但是借着敬拜，每一次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你就会被上帝的爱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助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们盼望在敬拜当中我们能够生出一个敬畏的心、啊、一个敬畏的心，就是当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能够什么，再一次的被上帝的圣洁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在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敬拜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当你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你的生命应该要被震撼。每一次的敬拜应该带给我们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越来越不怕，我们越来越觉得什么？我相信自己，我相信科学，我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发现越来越相信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恩典就什么越来越忽略。其实我这次到日本去，我有很大的感触。日本，我从骊山县一直往东京的地方在走的时候，我沿路看， 在高速公路上面，我注意看路旁哦，我要找一颗石头都很困难，你知道吗？他们的土地都非常的肥沃，乌的啦，你敢知？乌，真乌的土地啊！你老做过田的，耕作田的，你就知道哦，那个泥土越黑的什么，表示越肥沃；那个越黄的哦，啊，越沙化的哦，它就越黄，它那个是没有营养的。头啦，撸肥标起，撸乌的标起撸肥啊！我从离山线这样子高速公路这样开，我就发现整个那个要找一块石头都很困难，好不容易就找到几个石头堆。我看到上帝非常祝福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他们你看种的那个稻子哦，那个米我去那边都吃过量啊，我本来应该要吃一碗就而已就好了哦，就没发现他们那边的饭真的很好吃哦，每次都吃了快两碗哦。啊，不可以跟那个其他的医生讲啊，我不能吃太多饭了哈。OK， 啊，真的太好吃了。我发现，其实上帝非常祝福日本人，但是我们发现，在日本的基督徒却是非常的少。我们去拜访东京的台湾教会，我们第五天去拜访那个台湾的教会，那个教会已经在那边将近90年了，将近90年的时间，那个教会的人数多少人？差不多100人，在日本要传福音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其实我发现上帝不是没有祝福日本人，但日本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厉害的人，他们是一个很行的人，他们非常相信自己，所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日本人常常遭受到很大的这些灾害，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灾害临到他们的生命。我很盼望他们真的能够改变，因为他们领受上帝这么多的爱，上帝这么大的祝福在他们的国家，在他们的民族当中，让他们能够有这么美的地方。很多人的有很多那个观光客很喜欢到日本去玩，我们光要从成田机场要坐飞机回来哦，你知道吗？机场堵机啊，你们听过堵机？我们要飞要起飞哦，晚了20分钟，你知道吗？因为飞机哦，好几十台排队啊，你知道，一台一台要起飞啊，就可见有多少观光客到日本去玩，那么美的地方，那么棒的地方，但是这些民族却是这么忽略上帝的爱，他们对上帝的感恩是这么样的缺少，因为他们越来越觉得他们自己很行，但是他们的生命一定会经历更多的这些挑战。这些试炼，所以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被挑战，我们需要怎么样领受上帝再次的圣洁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生命才有办法被改变。敬拜最重要的是，当你来到圣洁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的生命应该要被提醒。如果你今天来到这边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仍然保持原来的我，那今天的敬拜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你听到上帝的信息，刚刚的那一句话你如果抓住，那么你应该用一个渴慕的心祈求圣灵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来浇灌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门，让你今天晚上就找到那个又新又火的一条路。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渴慕的心，那么今天晚上你就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诗篇告诉我们说，诗人说，求你救我脱出泥坑，不至于沉没，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深水，求你不要让洪水淹没我，不要让深渊扑灭我，也不要让我被淹埋在墓穴里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害怕的时刻？这个时代的人越来越不觉得害怕，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因为他们相信科技，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越相信自己的能力的人越不惧怕上帝。但是我们要知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应该带着敬畏的心。我们看到诗人都是这样的恐惧。我们就读到圣经马太福音呢，耶稣很喜欢讲说，那些人就在黑暗的地方咬牙切齿。我看到马太福音常常出现这样的信息，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也没有常常警醒的心，我没有常常警醒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你今天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那么你的生命应该要成为什么？ 一个谦卑的生命，你应该要领受上帝更大的开启你眼睛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感觉，属灵的经历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耶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上帝啊，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啊。你看连那个耶伯他都这样在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不会经历过这样的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该要带着一个恐惧，一个当然不是恐惧，那是因为当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之后，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是多么不配。我们看到以赛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赛亚先知他看到圣洁的上帝在那边荣耀，然后那个天使啊，那个天使在那边唱歌的时候，以赛亚在那边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卑微的，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清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有祸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我们会反射到我们自己多么软弱。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我想我们都会都很熟，因为他从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在影响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非常的大哈。马丁路德，你如果去了解他的生命的改变，你如果从他传记里面，你大概会看见马丁路德他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去帮助人，带给人的生命，带给我们教会很大的帮助的，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对上帝的敬畏的心呢？这个敬畏的心成为他的生命丰富的开始。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会提醒，我们会被提醒，原来我们是这么样的不圣洁，我们是这么样的软弱。当有一些人觉得说我很优秀的时候，表示他没有看到上帝的优秀。当我看见我自己是一个很圣洁的人的时候，表示他没有看到上帝的圣洁。如果敬拜没有让你去经历上帝，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改变。如果你敬拜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你 去感受到上帝是这么样的圣洁公义，你就会改变。马丁路德他的改变就是这样子。有一次他到一个他父亲原来很盼望他去读那个法律，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人，他对经文的那种分析哦非常独特，他有非常的那种 insight， 那个洞察力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矿工，他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龙成凤，对不对？他儿子将来能够发挥他的专长，所以他的父亲这种就很盼望那个马丁路德将来从当律师走法律的这样一条路。但是马丁路德有一次呢，他到了一个斯托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次他在那一个地方，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雷电交加，哇，他就很害怕的躲在那个马车的下面，他躲在那边哦，他对上帝发一个愿望。他在非常的危急害怕的时候，那个雷电交加在他周围叮叮叮叮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啦？可能没有啦齁。或许你所听到的不是雷震，是可能妈妈的声音，对不对？或是听到太太的声音呢？不是，我不在讲师母啦齁。我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声音，但是马丁路德他就那个雷电交加在他的身旁叮叮叮叮哦，他怕得要命，他知道完蛋了。好像上帝的声音就在他身旁，他就许一个愿，他说上帝啊，如果你保守我平安哦，我就什么，我就进入修道院。结果他许愿完之后，那个雷电交加就停止下来了，马丁路德就被改变，他就从那个敬畏当中他再次走向上帝，他就走进了修道院。结果他的爸爸气得要死，对不对？他爸爸盼望他当律师，结果他要当神父啊，所以他爸爸非常的生气。马丁路德 就在他父亲严厉的反对之下，他坚决的进入修道院。哪一个修道院？奥古斯丁修道院，这是在当时非常严谨的一个修道院。他在那边领受上帝给他的因信称义，他带给教会非常大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如果你还是照着你的想法，照我们的方式在走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命改变不大，我们祝福我们丰盛的生命也不大。但是常常丰盛的生命都是因为你敬畏上帝，你经历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就是你经历上帝。当你的生命经历上帝之后，你的生命将会成为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不是惧怕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要惧怕上帝，真多人你去庙会哦，你看到那个七牙八牙，还是说看到那个牛头马面，还是看到那个什么那个目睭哦，我咧真怕的哦，大家看到惊对不？我想我们上帝不是要让人家怕的啊。现在这个孩子好像有点怕，对，有点担心。但是应该不是看到我那个担心哈、哦，说不定他看到上帝也不一定哈、哦。OK， 我们不应该害怕上帝。上帝他不会让我们害怕，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者，是不是？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怎么样，我们也不应该说啊，上帝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不用怕他。我们要敬畏的心，我觉得敬畏的心，这个敬畏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敬畏的心就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看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我们就一种敬畏的心。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书，马可福音书是一件很特别的一点经文哦。你在读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害怕害怕害怕，在那个整个经节当中，对不对？他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们生气的什么？他们害怕哦，他们怕哦，耶稣竟然走在水面上哦，耶稣可以叫风浪停止哦，他们更害怕，你知道吗？他原来你看马可福音书哦，原来那些门徒看到那个风浪就已经很害怕了哦，准备停了呀，对不？已经很害怕了，结果看到耶稣风浪停止，他们圣经说什么？他们更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因为他们看见了上帝，对不对？因为他们看见了上帝。耶稣我们看起来不会害怕，不会恐怖，但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圣洁让我们害怕，这叫敬畏。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的饶恕，让我们害怕。彼得说：“耶稣啊，我已经饶恕了他七次，可以了吧？很棒了吧？”耶稣说：“不可以，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些门徒要害怕，耶稣啊，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耶稣说：“要爱你的仇，要爱你的仇人。”他们更害怕。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右脸，你的左脸也要给他打。”他们更害怕。耶稣的道德观超乎他们想象。弟兄姐妹，你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你应该带着惧怕的心，一个恐，一个什么？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你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应该带给我们生命一种新的提醒，一个新的帮助。好，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或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耶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一个敬畏的心呢。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正确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那些啊大祭司要进入大至圣所说，他们是恐惧的。那些祭司，我们为什么他们恐惧？你看到大卫在那个迎接耶柜要进入那个锡安城的时候，要进入锡安城，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他们要进入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还特别制作一台新的车子，牛车，来拉这个耶柜。说耶柜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牛车就用到了石头，那个牛车就晃动啊晃动，那耶柜就差点倒下来。就有一个叫乌撒的人，就什么，就去扶那个 约柜，对不对？一摸到约柜就怎么样，当场死掉。大卫有没有还害怕？有没有？他非常害怕，他不敢让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不敢让约柜进到他的皇宫当那个旁边了，因为他太怕了。弟兄姐妹，旧约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乌撒去摸这个约柜会当场死掉？因为利未记、生命记那边都告诉我们，只能用人抬约柜，只能用人抬，不能够用车子。约柜应该要什么？用那个啊，那个这边讲到《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八节，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但是大卫却用牛车来运约柜，所以耶上帝专门击杀了乌撒。这件事情让大卫非常的害怕，他就把约柜送到厄别以东，到一个别的地方去。结果他本来是一个很害怕，因为他不敢把这个约柜送到他的身旁，对不对？就送到别人家，这皇帝拢安尼，这国王拢安尼，家己惊死，啊，别人拢无，拢死拢无起来，你怎知？哦，自己害怕了，就送给别人。结果想不到哦，那个约柜去别人家，上帝祝福厄别以东，对不对？哦，那个他们家就兴旺。哦，大卫看到，那约柜不是害怕，约柜什么是祝福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区别啊？上帝不是让我们恐惧的，上帝是让我们什么敬畏啊？当你看到他的好，你会敬畏他。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你看到那个大祭司他们要进入那个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就放约柜嘛。大祭司每一年要进入到至圣所，他们必须要实施四件事情。第一个，他们一定要要求全国百姓要禁食。为什么要禁食？因为我进去他会死掉啊。所以你们要帮我祷告啊。牧师每次要上来讲道，你们要为我祷告呢。现在已经，当然那个幔子已经分开了啦，齁，比较没有这个事情了。但其实礼拜你也要为牧师祷告呢。我们要为大祭司祷告。你看，第一个要要求全国的百姓为这件事情祷告，大祭司要进去，大家先禁止祷告。然后第二个，大祭司要什么？要洁净自己，要换衣服，要先洗身体，然后怎么样？换新的衣服才能够进到圣殿。第三个，要献一只公牛做赎罪祭，为自己和所有的祭司来赎罪。第四个，要献一只公山羊为百姓来赎罪。这些如果没有做，祭司进去里面恐怕就凶多吉少。但是其实进到里面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可以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通过大祭司来分享给这些百姓。所以耶稣那个上帝他不是要击杀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一种传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十九节说什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他的意思有大胆、信心啊、确切，然后勇气的意思。这个字在希伯来书至少出现有四次了，这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需要坦然，因为过去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害怕。但是到耶稣的新的一个开始，耶稣成为那个幔子，把那个幔子打开了，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跟上帝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领受上帝的祝福。应该要坦然，应该要勇敢，应该要有勇气。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有这四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都在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亲近上帝。所以亲近上帝，我们当然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要亲近上帝，不过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好不好？我们不能够因为耶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一段一个圣经啊，就是一个圣诗 啊，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有时候是一种随便的态度，或是我们那个定位的心不够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会将上帝降低到和我们一样。好，如果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每一个人习惯了坦然无惧的，我们最后会把上帝当成什么？跟我们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唱《记贺朋友的喜亚说》？真侪人都爱唱，因为唱了后，敢那唱亚说等怪好朋友。但是你难袂记的，这首歌咧讲《记贺朋友的喜亚说》，伊担当咱的罪过甲烦恼啊。伊虽然是咱最好的朋友，伊毋是干那咱的骂子尔，伊嘛是咱的救赎，他是救赎我们的耶稣啊。所以很小心，我们如果过度的在坦然无惧的当中，我们过度的随便，会换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新的圣经、新的圣诗，我们会把耶和华三个字拿掉？在以色列他们到现在的传统，他们不敢称呼上帝为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字他们全部用子音，他们是没不能够叫出口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翻译，我们就很习惯把耶和华三个字就拿出来，以至于我们常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随便滥称他的名。我们知道十诫里面第二诫说什么？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妄称啊，就是我们过度的随便是不好的。我们跟上帝要一个敬畏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敬畏的心。第二个，当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会换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不希望他来改变我们。如果我们跟上帝拉的是一个平等，我们的生命怎么会想要被他改变呢？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称哈利路亚，歌颂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是我们生命不会改变，因为你没办法看到那个圣洁的上帝，你也不会看到那个荣耀的上帝，因为你已经把上帝拉得跟你一样，我们是平等的。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失去这样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忽略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他要光照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要带给我们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火的一条路，一条火的路，一条新的路。有一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有没有听过？我想很多都听过了，这就应该是那个赞美之前他们唱的一首诗歌，以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来看世界。刚刚我们在带诗歌的同工他在为越南祷告，越南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冲突？因为中国到那边去，对那边的人他们没有尊重，中国他们的态度觉得他们是大国，他们的心态就是我要什么就什么，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我想在种族当中一定会产生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上帝面前，用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用他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被改变。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需要用他的心来看见很多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这个文章说在丹麦，早期的丹麦有一位雕刻家，他费了非常多年的心力雕刻了一座耶稣的像。那耶稣的像他就站在那边，然后他手就这样伸出来，好，那他在用这样的一座像的时候，那座像的目的就在告诉我们，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那个雕刻家就是用这样的心智，将耶稣的眼睛、耶稣的头往下低下来，然后他的手 张开，然后邀请弟兄姐妹，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我就让你得安息。有一次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去参观这个雕像，当他在参观这个雕像的时候，这个著名的学者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他觉得这个雕像他说这座有名的雕像哪有什么新奇呢，头这样低低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一点那个威严都没有，一点那个力量都没有。那个穿着西装笔挺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去参观之后，在那边念念觉得很可惜，他看不到那个伟大。那个耶，就在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孩子听到他这样在讲，那个孩子就告诉他，跟他说说先生，你必须走到那一座像的面前，然后跪在那个像的面前，然后你抬起你的头，你才能够看见耶稣的面。那一位穿着西装很有名的学者听到这个孩子这样讲，他就走到那个像的前面，他真的就这样跪下来。当他跪下来的时候，他头往上面一仰，他看到的耶稣已经不一样。那一个学者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然在敬拜，但是你用什么心态来敬拜？你是仍然我行我故，还是你是带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为你预备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要祝福你。若是你是一个跪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他面前，要领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带领跟祝福，我相信你的生命将会突破，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你看见的耶稣将会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真伟大。这首诗歌我很喜欢，我每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这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上帝你是这么伟大，我是这么样的渺小，我是这么样的软弱。敬拜最重要的就是看到上帝的伟大，当你看到上帝的伟大，你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当你一个敬畏的心，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上帝就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开启你属灵的眼睛，他要让你看见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耶稣为你存留。
三四五家，甘愿给我的忠肝流血深深为要赦免我罪。
我的歌大，
我的歌大，赞美就是我神，你真伟大，
哇，
真的伟大。
就让我们再次的经历到你为我们的生命所做的牺牲。我们有时候会唱记号朋友就是耶稣，这是我常常忽略主耶稣，你担当我们的忧愁跟烦恼，你为我们的罪做这么大的牺牲。当我们称呼你是我们至好的朋友，我们却忽略了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每一天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我们每天哈利路亚歌颂赞美耶稣，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你再次挑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让我们生命成为合你所用的器皿。说当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再次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看见你的伟大。这个伟大不只是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伟大更是你的生命的力量，你爱人的力量。说我们的生命或许缺乏很多很多，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求你的力量再次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合你所用的，让我们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要你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现在这样就好，我们不是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乃是不断的仰望你，不断的亲近你，让你的生命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去得到你的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